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物价节节攀升，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飙升至近40年新高，引发民众不满。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易普索集团12号公布了最新民调，显示有 69% 的受访者不满意拜登政府处理通货膨胀的方式，只有 28% 民众表示满意。如果以党派立场分析，共和党支持者不满意比例高达94%，独立选民的不满意度是71%，与拜登同党的民主党支持者亦只有54%表示满意。除了不满意通胀外，美国民众亦对拜登复苏经济的策略不甚满意，约57%的民众表示不赞同对拜登至今为止的经济政策，而在拜登政府控制社会犯罪与枪支暴力方面的支持度亦偏低，分别只有36%和32%的民众表示满意。今年是澳洲和韩国建交60周年，礼拜一两国签署了价值约7亿美元的国防协议。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两国关系将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韩国总统文在寅就宣布，美中韩朝原则上同意，正式宣布朝鲜战争结束。根据协议，韩国军工集团韩华将向澳洲提供30门自行榴弹炮、15火弹药补给车，以及探测敌方大炮的雷达。文在寅仲对澳洲加入新军事伙伴关系奥库斯表示理解和支持。今年9月美英澳成立新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对抗中共威胁，而澳洲、美国、日本和印度仲形成了西方安全对话，压制中共。根据路透社统计，美国的病毒确诊礼拜日突破5000万例， Delta 变种病毒正持续威胁。最近发现的 Omicron 变异毒株亦都日渐扩散。过去一个月，美国染疫病逝的人数增加4.6%，累计死亡人数突破了80万人。约两个月感染数下跌之后，在更易传播的 Delta 病毒肆虐下，美国过去两个礼拜每日新增确诊数开始增加。在较冻的地区的州看到的新增确诊最多，包括密歇根州、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染疫住院人数亦有所增加，11月底感恩节假期以来多了20%。专家认为 Omicron 要先取代 Delta 成为主流病毒，改变了染病比例，先会成为重大问题。康乃尔大学威尔医学院微生物学暨免疫学教授摩尔表示，如果我们突然开始看到新增确诊有10%是 Omicron 病例，下个礼拜会变成20%，这样就是我们看到了一波取代潮，就好像先前看到 Delta 取代 Alpha 一样。中企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被美国列入企业黑名单。礼拜一，公司正式宣布原定在这个月17号的香港上市计划因故延迟。在上个礼拜五国际人权日当日，美国财政部声明将商汤科技纳入名为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的禁止投资清单。在2019年，美国曾经将商汤科技加入实体清单，这一次制裁是第二次的打击。商汤科技公司方没有提供新的公开招股时间表。商汤科技2014年成立，被称为中国大陆的人工智能四小龙之首，亦是中共2025计划支持的重点科技产业公司。这家企业的人面识别技术被曝光应用在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以及其他领域的人权迫害中，因而引发美国制裁风波。缅甸前民选领袖昂山素姬近日被军方判刑2年，引发国际谴责。据美国之音报道，昂山素姬仲面临其他10项罪名的指控，包括贪腐、泄露国家机密以及非法持有对讲机等。下个礼拜法庭将针对另一项控罪宣判，如果他所有面临的多项罪名全部成立，各界担心76岁的昂山素姬恐将受到终身监禁。 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巴切莱特表示，军方控制的法庭对昂山素姬进行虚假审判并定罪，这个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对此，观察人士表示，缅甸的民主运动已经不再以昂山素姬一人为唯一的指路明灯，而家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思想进步亦更容于对抗。台湾宜兰佛光大学教授陈尚茂分析，缅甸的民主抗争运动已显现世代交替，反对独裁统治的年轻世代会尝试以新的模式推翻军政府。礼拜一，英国至少有一名患者在感染了 Omicron 变种后死亡，这名死亡病患者是全球首例。英国截至目前确诊病例突破3000例。英国政府现在将疫情警报升至4级。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警告， Omicron 浪潮正在来临。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礼拜一亦向媒体坦承，这个状况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每2至3日感染人数就会翻倍，这个亦意味着现在正面临一波 Omicron 疫情，我们再次身陷于疫苗与病毒的竞赛之中。至11月27日，是英国发现第一例 Omicron 病例以来，英国实施了更严格的限制，并在礼拜日敦促人们接种加强针，以防止卫生服务部门不堪重负。七国集团驻七外长12月11日至12日在英国利物浦举行了两日的会晤，除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紧张局势是焦点会谈之外，中国问题亦是在场每位外长口中的重要战略议题。据路透社报道，一位参加会谈的官员表示，当涉及到有关中共和中国的话题时，会议上的讨论就会变得非常热烈。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外长讨论了香港局势、新疆地区和台海和平的重要性。美国及其他 G7 盟友正在寻求对中共当局日益武断的动作作出一致回应。西方官员说，七国集团联合起来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拥有约40万亿美元的经济影响力，包括世界5个正式核大国中的3个。G7 会采取协调行动以打击中共的虚假信息，并支持那些陷入中共全球债务陷阱网络的国家。1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开启东南亚访问之旅，预计4日内接连造访印度、马来西亚及泰国。路透及南华早报指出，东南亚是美中两国的必争之地。此前，哈里斯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率先出访。布林肯此时出访将与各国讨论如何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愿景。布林肯称将与东盟10国增进交流，预计涉及贸易和投资、基础建设、卫生合作等议题。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曾经指出，美国军事传统上注重东北亚，但现在必须在东南亚扩大足迹，包括强化网络安全和提供能力，以应对与中共的潜在冲突。美国已经同印度和泰国等多国共同举行太空和电子战演习。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在联邦法官暂时停止了拜登政府强制医护人员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规定后，美国一些最大的医院系统已经放弃了对员工接种疫苗的要求。医院运营商 HCA 医疗保健公司和泰尼特保健公司，以及非营利性医疗保健系统 Avent Health和克利夫兰诊所都放弃了强制接种疫苗的要求。随着 Delta 变体在美国肆虐，医疗行业的劳动力成本飙升，医院近几个月来难以留住足够的护士、技术人员来应对更高的住院率。据公共卫生当局称，强制疫苗规定一直是限制医护人员供应的一个因素。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奥蒂加政权12月10日第二度断交中华民国，转向与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欧盟12号表示，欧洲联盟遵循欧盟的一中政策，同时欧盟继续支持台湾的治理体系，并追求开展与理念相近伙伴台湾的合作交流。中华民国外交部12号晚间表示，乐见欧盟首度就我国邦交关系公开发声。这个不单止延续近月来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執行副主席兼數委執委維斯塔捷及歐盟外交企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等歐盟領導階層對台灣的友好立場，亦再次彰顯近來國際社會支持民主台灣的力量日益增強，已形成一股重要的國際趨勢。礼拜一，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纽约州卫生保健工作者、医生和护士提出的两项紧急请求。该请求反对该州的疫苗强制令中未包括宗教豁免，但六位保守派大法官中的三位持不同意见。这三位大法官是瑟廖尔·阿利托、尼尔·戈萨奇和克拉伦斯·托马斯。纽约州针对医疗保健人员的疫苗强制令波及纽约州公立私立医院和疗养院、家庭保健机构、成人中心以及收容所的60多万名工作人员，已经在9月27号生效。由20名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小组对纽约州疫苗强制令提出了法律挑战。他们认为该州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它没有包括宗教豁免。由一大城市加入了餐馆疫苗令的行列。费城市长肯尼礼拜一宣布，从新年开始，民众进入费城任何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都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这个是当地发现了 Omicron 变种病例以来费城采取的最新防疫措施。餐馆疫苗令将在1月3号开始生效，涵盖范围包括酒吧、餐馆以及提供餐饮服务的体育场所，比如在 Wells Fargo 中心的体育比赛、音乐会等，以及赌场、电影院等场所。疫苗令不适用于超市、便利店以及主要提供餐饮外带的经营场所。欧盟在礼拜一的外长会上就俄罗斯乌克兰问题表现出团结，称俄罗斯的任何侵略都将伴随着欧盟针对莫斯科的制裁，具体制裁措施已经有了大的方向。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部长今日都非常清楚，对乌克兰的任何侵略都会给俄罗斯带来政治后果和高昂的经济成本。路透社报道称，这次欧盟外长会主要涉及对俄制裁的升级，从旅行禁令、冻结俄罗斯政治人物资产，到禁止与俄罗斯产生银行和金融关联等。同一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亦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中敦促后者缓和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此前北约和七国集团亦发布了类似的声明。美国太空网站12号报道， NASA 近日批准了三座商业空间站的开发提案，这些提案代表着太空 4.0 时代的到来，也是首次尝试在政府航天机构的框架之外，为人类创造在太空中生活和工作的场所。 NASA 未来不再运营耗费巨大的空间站项目，而是将它转交给商业公司。报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私营航天企业承担了运送航天员和补给往返国际空间站的任务后，可节省200亿至300亿美元。现在 NASA 大力资助这些私营航天公司，是希望能够抢在国际空间站退役之前，让新一代商业空间站投入运营，避免中国成为唯一在近地轨道上拥有空间站的国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